今天呢，我的讲道题目是由新闻看末日里程碑。由新闻看末日里程碑。里程碑是什么？就是一些指示的记号，告诉我们有关目的地的方向还有距离。比方说，从前我住在洛杉矶的时候，要到亚特兰大，在出发的时候可能记号就只有像这样而已， Georgia， 然后呢 straight ahead， 你就晓得说哦，在这一条路上一直往下走就可以到乔治亚州。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从这个多伦多要到亚特兰大来的时候，经过这个Toledo 在那边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 sign， 他就告诉我们说亚特兰大还要多远。我们晓得亚特兰大是乔治亚州的首府，从这个 Ohio 州那边到这边，哇，还有652 miles， 你就会想说这个大概还至少要走12-13个小时以上，再加上吃饭的话，你就想到哇，这就一整天的时间了。然后呢，再走再走再走，你就发现说哦，越来越靠近了，你就知道说这个方向是对的。然后只有105 miles 了，心里好高兴，因为再2个钟头你就可以到达亚特兰大了。所以这就是里程碑的意思。那当然这是讲距离。在2017年的时候，我讲了一篇有关于末世的信息，其中就提到说神在末世的计划中也有一些里程碑。当然这些里程碑呢，就不是距离上的里程碑，而是一个在时间上空间上的里程碑。我们可以看见，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有这些个方向，如果都满足的话，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了。这个有三个方面的指针。一个从教会来看，当福音传到地极，殉道的人数满足，教会心腹预备，这三方面做好的时候，耶稣就来了。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在第五印的时候有很多殉道者在那边呼吁说，主啊，还要再等到什么时候呢？所以知道说那还没有到。然后教会心腹的预备好呢，是在启示录最后的面了，所以我们知道还有一段时间的。那世界的指针呢，我们可以看见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足，哦，这个只有上帝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是算叫满足了。另外呢，就讲到说海里面有一个兽会出来，这个呢是预表有一个敌基督的出现。然后呢，在地上也出现一个兽，预表是假先知的出现。所以如果有敌基督出现，如果有假先知出现，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说这离主再来的日子也就更近了。还有呢，第三个指针是讲以色列方面的指针。第一个，以色列复国。那我们晓得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复国了，所以算这一个里程碑确确实实的已经踏过去了。然后第二个呢，以色列人归回啊，以色列人全世界大概有1400多万人，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以色列只有65万犹太人。然后经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呢大概有800多万到900万的人已经归回了，只是仍然没有到全部的数字。所以相信呢，这个里程碑呢也就像我们刚才看见的里程碑一样，诶，又更靠近了一点了，说现在是从65万到300万到700万到850万。好，我们晓得最近两年从法国回归的犹太人特别多，所以就晓得这个里程碑也更加的靠近了。然后呢，以色列地的归回，我们知道以色列地现在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归回的，所以这个里程碑呢也从 以色列复国的时候的十分之一，进不到四分之一、三分之一，这样越来越靠近了。以色列圣城的归回呢，我们看见1967年6月7日这个战争的时候，以色列人收回了圣城的管制权，只是管制权而已啊，但是还有全部的权利呢没有收回，因为以色列的圣殿想要重建还没有开始重建，因此我们知道说离主再回来的日子应该还有一段日子。所以我们虽然不清楚呢，但是呢神在他的书中圣经里面呢的确给我们这些的线索啊，那有些很明确的说明，好像我们刚才说的像路标一样，这个时间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但是呢有一些只能够用猜的，比如说福音传到地极，殉道人数满足，这个真的是只能够用猜的啊，但是也是完全没有头绪吗？当然也不尽然，因为事情是一件一件的发生了，好像一个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们知道说离那个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是更加的近了。上次我讲这个由新闻看末日里程碑呢，是在2017年12月的时候讲的，那次是因为有三个事件的新闻是跟末世有关的，我们复习一下，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呢大概只晓得第一件，后面的两件呢不一定清楚的知道。我上一次讲的时候是在12月，因为12月6号的时候美国川普总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哇，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明显的里程碑了，这个让以色列圣殿的重建是往前跨了一大步的啊。那第二个事情呢是2017年11月23日这个北方的反犹太的联盟终于结盟了，这件事情呢大家可能没注意，因为23号在过感恩节，可能大家也没有 pay attention， 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发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fulfill 以西结书在38章所说的事情啊，我们等一下再稍微的复习一下。第三件事情呢是2017年12月的时候神将要复兴埃及，因为有一个 homecoming 这个 gathering 的预备会议是在埃及，在那一年2017年的12月在那里聚集的，我们认为这是启动三国一律的一个时刻。好，现在呢又过了两年半，是否又有新的里程碑出现了呢？答案绝对是肯定的。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世界局势的发展，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先看第一个，就是有关于世界指针方面的。我们说这个海中兽的里程碑，从2017年到现在好像开始有一点点那个端倪出现了啊。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呢北方联盟的结盟，我说上一次我们讲过，但是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大部分人对启示录中所提到的海中的兽，也就是说基督呢，都认为是欧洲罗马帝国的再度复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但以理书中尼布甲尼撒所梦见的那个巨大的惊人的像，但以理为他解释是说这个金头呢就代表巴比伦统治世界的时间，当然这个世界不是指全世界，只要东方就没有，是指中东那一带的地方，圣经上所有东西都讲中东那一带的啊。然后呢接下来的银币啊， 两个膀臂，因为是两个，所以是波斯跟马代帝国统治的时间。接下来是铜的腹部，铜的腹部呢又好像又变成了一个，所以呢是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征服世界的统治的那一段时间。接下来呢是铁腿，腿是两条，铁腿的力量很大，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是在讲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罗马帝国呢是从这个主前64年几乎一直到主后476年西罗马帝国结束，然后到了主后1453年东罗马帝国才结束。你们看到这个图的最左边，最这边上面讲复兴的罗马帝国敌基督，所以呢你就可以看见做这张表的人他已经先假设或者他认为将来的敌基督会从复兴的罗马帝国里面出来的。但是不是这样子呢？好像罗马帝国现在意大利没有那么强嘛，那人家就说了，那可能是欧盟的国家嘛，这个铁腿底下的这个脚趾头脚掌，脚掌是两个，然后有十个指头，那边说半铁半泥啊，这一半国家强一半国家弱，所以是不是欧盟的国家一半强一半弱？哦，的确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欧洲共同经济体的成立就是所谓的欧盟，他们认为说这个因为经济体大家联合在一起也慢慢慢慢的会走向政治，也会合成一国，所以他们认为说当这个欧盟的国家一直扩展到28个国家的时候，这个这些先知们都很兴奋，说这个大概这个最后这个国度要成立了。没想到在2016年的时候，英国呢突然宣布要退出欧盟，哇，一时之间让人觉得要重新思考到底欧盟有没有可能是敌基督，还是只是里面的一个国家啊？这个好像大大降低了欧盟成为敌基督的可能性。那我们上一次呢在讲到北方联盟成立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在2017年11月23号曾经提到，这是土耳其跟这个伊朗他们之间从有历史以来第一次缔结的一个和平联盟的条约啊，在他们那边呢，他们就是说他们土耳其放弃，几乎是等于是要放弃进入欧盟，他们要跟这个伊朗啊，一直跟美国水火不容的伊朗建交，而且呢要用他们的币，不用美金来作为计价的单位，所以这是狠狠的扇了美国一巴掌，他们抛弃欧元，他们用甚至于连欧元都想要抛弃。这个中间的结盟，这张照片上只有这个鄂多安跟伊朗的这个领导人，事实上呢另外一张照片上还有苏俄的普廷在内，所以知道说这是苏俄主导的。圣经呢在以西结书38章就早已经预言说这事会发生的。我们大家提到以西结书的时候，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最多被人用来讲到的这个章节，就是在第37章以色列枯骨复生的那一章。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到38章紧接着在以色列枯骨复生，是不是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复国以后呢？所以在以色列复国以后，以西结就预言了 将来会有南方联盟、北方联盟、东方联盟、西方联盟，大家一起要来消灭以色列的这个意象。啊，第一个成立的是南方联盟。南方联盟呢，就是在这边这些黄色的部分，黄色的部分再加上橘色的部分，啊，浅橘色的部分，这些是南方联盟的国家。所以啊，北方联盟呢，就是在北边的那些国家，我把那个名字写出来，那些国家还包括非洲的利比亚跟伊索比亚，这是北方联盟，还有伊拉克跟叙利亚。这些国家有什么特别呢？因为真正将来会来攻击以色列的、出军队来打的是北方联盟，南方联盟的力量反而是比较小的。看一看北方联盟呢，在这个以西结书38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些，我们看一下，波斯马代就是今天的伊朗，然后呢，米色土巴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然后这个哥面马各就是今天的俄罗斯，基铁是中亚的那七个国家，亚兰呢是包括今天叙利亚跟伊拉克的一部分，还有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部分。然后我们说在这个北非呢，国家就包括所谓的胡人啊，就是利比亚人，古斯人呢就是伊索比亚，这是古时候的名字跟今天的国家的对照。我们来念一下，在38章联盟结束了以后，然后39章第1到第6节说了什么。以西结书第39章1到6节，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山上。啊，这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呢，虽然中文有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但是英文里面并没有罗斯这个字，因为现在罗斯这个地点啊不可考，但是我们相信呢，应该也是在土耳其的境内的。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箭，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子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啊，也请大家注意一下，我把那个左手打落你的弓用黄色的字体标出来。啊，这个在最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什么意思。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也请大家注意一下，会降火在海岛。英文讲是说这沿着海岸的这些人的身上。好了，所以从圣经中来看呢，我们知道这个米色土巴的位置都在今天土耳其境内，啊，罗斯呢也应该在这个附近。在以西结的预言中很清楚的指出来，在将来土耳其一定会再兴起，并且会联合俄罗斯、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同时呢，在他们的攻击当中，不仅有伊朗、俄罗斯，还有利比亚、伊索比亚的军队，另外还有中东七国的军队。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在说是我个人认为土耳其一定会再兴起，因为他们一直有一个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这个梦想。过去呢的历史，在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三个大帝国，有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所以对应的呢，在近代以来也就有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他们都想要恢复他们昔日的光荣，想要称霸中东。的确呢，这三国的军力也是在穆斯林国家中所谓的前四名啊，只有埃及比他多一点，并且呢是远远的领先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国家几乎都排不进前25名。我们看一看，伊朗是最凶悍的，跟美国呢死对头，他的军力在世界名14，他老是跟西方也跟以色列作对，是穆斯林什叶派的领袖啊，穆斯林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什叶派，一派是逊尼派，逊尼派占 90% 的人口，什叶派 10%， 但是呢伊朗 90% 的人是什叶派的。然后呢沙特阿拉伯呢，这个是排名17，他在这三个国家里面最不能打，但是呢最有钱，通过撒钱呢就可以拉拢阿拉伯国家的小弟兄，或者是找一些雇佣兵。我们看见前一阵子他去打也门的时候，居然还要其他的国家来帮忙，要用雇佣兵去打，你就知道说他的军队呢有点好看而已，装备一流，但是真的是比较不能够打。那接下来最后这个土耳其呢，哇，他是也能打也有钱的一个国家，综合战力最强，排名世界第11。还有土耳其的陆军呢，它是属于北大西洋公约 NATO 组织里面的一员，在整个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它虽然整体军事力量排名不是第一的，有法国、英国排在它前面，但是呢他的陆军的数量跟装备是排第一的啊，这个我们就要知道，其实土耳其真的是军力非常强的一个国家。土耳其虽然我们刚才讲说他逊尼派占 65%， 然后呢什叶派只有 4%， 但是他为了要争夺哈里发的梦想，就是争夺这个穆斯林宗教领导界的地位的这个梦想呢，他跟伊朗结盟了。所以我们来看看土耳其的野心，他的兴起还有他的野心。今天呢我们会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一段上面，让大家对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土耳其奥斯曼大帝国，这是在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横跨欧洲、亚洲、非洲三个地方，它的总面积是55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比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一半还大，比美国的一半也还大。但是呢它这个国家呢到了16世纪的时候，由于航海时代的开始，他所统治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对手，他就再也没有力量去征服了。那些对手呢，就是西班牙、法国、英国、葡萄牙这些国家，那些沿海的国家，所以他的疆界只到了巴尔干半岛那一带。这些国家呢，由于航海的关系，得到了大量的金钱，国力越来越强，然后到最后就反而过来压迫这个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当初所以会强，是因为 当海权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所有的贸易，欧洲的贸易都经过中东，经过土耳其到达东方，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吃足了赚饱了。但是到了海权兴起以后，他就不行了。啊，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奥斯曼帝国他选择跟德国还有奥匈帝国保加利亚联盟，是所谓的同盟国，他想要扩张他的势力，但是没有想到却是战败了。在战败以后，到了1922年，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跟西方达成了洛桑条约，在1922年7月24号啊，请大家记得7月24号。在那一天，奥斯曼帝国解体，重新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放弃奥斯曼帝国在中东还有其他的地方的一些这个统治权，变成了各国的殖民地。他们只保留了原来奥斯曼帝国1/8的领土，还有伊斯坦堡欧洲一小块，以及小亚细亚的地方。放弃的部分呢，后来分成了至少40个国家。所以你就不难想象说，原来这个奥斯曼帝国有多大，他放弃的部分都可以成立40个国家。凯末尔呢，被称为土耳其的国父，在他的带领之下，土耳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所谓现代化的这个改革，全体全面向西方学习。他们要消灭苏丹制，废除哈里发，建立共和国。我们刚才讲了，哈里发是伊斯兰教最高宗教领袖的名称，而苏丹呢，则是国家世俗政权的最高的统治者。所以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苏丹统治国家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土耳其是穆斯林的国家，怎么没有可以没有哈里发呢？他们说没有哈里发就没有土耳其了。但是莫迪改不是凯末尔，但是凯末尔这并没有考量到凯末尔的信心。凯末尔说废除哈里发是他绝对要做的事情，而且也不再用苏丹的名称，他要用总统的名称。那些人警告凯末尔说，你废除哈里发，你将来就会被永远的埋葬，这将会是穆斯林世界的灾难。但凯末尔不为所动，他坚持改革，所以土耳其共和国也真的就变成了总统制。可是在他之后呢，整个20世纪土耳其一直在动乱之中，经常的有政变发生。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年 Advent 本来有一次想要买票经过伊斯坦堡转机的话，就正好碰到土耳其政变，他们就回不来了，所以他们常常发生政变的。直到在土耳其建国90周年的时候，2012年有一个人叫鄂多安，他提出来，他说在2023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要实现土耳其梦，土耳其的 dream， 宏伟的目标是什么呢？土耳其要成为全球10大经济体之一，发展至少10种全球认可的土耳其国家品牌，要成为中东地区能源的枢纽，伊斯坦堡要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伊斯坦堡要盖全球最大的机场。他们也的确去做了，但是这个机场到现在没办法完工。作为这个老练的政客呢，鄂多安他非常明白土耳其人最想要的是什么， 那就是回归奥斯曼帝国的荣光。所以他就用这个美丽的话，有梦最美啊，我们台湾的这个前总统有这样子说啊，就用这个话，果然他在2014年的时候，在土耳其举行的这个总统直选中，他就当选了总统。这张图呢，是在2015年1月12日的时候，鄂多安迎接到他们那边访问的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特的时候，他所安排的。他安排了16个人扮成古代的战士，列队站在宫殿的楼梯上。所以这16个战士呢，代表土耳其历史上16个帝国，所以他们的服装也都不一样，它彰显土耳其这个所谓的泛突厥主义的这个情愫啊。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最上面有一个图案，上面有16颗星，还有一个太阳。土耳其官方媒体的解释就说，这是土耳其总统的印章，有16颗星包围着太阳。太阳代表土耳其共和国，星星只是代表历史上16个强大的帝国。这16个帝国居然从公元前200年的匈奴帝国就开始算起了，所以直到1922年瓦解的奥斯曼帝国总共是16个。由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鄂多安跟土耳其的野心啊，这16的数字也很有意思，我们等一下讲。想要在穆斯林国家中凸显土耳其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到了2017年，鄂多安修宪，议会制改为总统制，而且呢，还说总统可以连任，并且权力可以无限扩大。换句话说，他虽然不是苏丹，但也跟君王差不多了。所以土耳其人的雄心呢，显然是被燃爆了，举国都疯狂了。在2017年的时候，那鄂多安就觉得说，百年土耳其梦啊，还是一个小目标。他对这个梦想呢，他就又做出了一个修正，提出要在2071年实现千年土耳其的梦。因为公元1071年，也就是1000年以前呢，突厥人在这个曼斯科特战役中击败了东罗马帝国，所以他们就是一直想要恢复土耳其早年的荣光。真的，作为这个老练的政客呢，鄂多安真的是明白土耳其人的梦想是什么。那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呢，这10多年来，果然他们的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呢翻了2倍，伊斯兰的传统也得以恢复，好像看见一个新奥斯曼帝国的影子。历史上的这些屈辱感慢慢慢慢要被洗刷了，他们大部分的人觉得心里面都得到了安慰。而鄂多安呢，他也觉得他终于慢慢慢慢要最接近凯末尔了，在所有土耳其过去的这些统治者里面，他已经要最接近凯末尔了。可是我们想一想，当初凯末尔拒绝了苏丹的这个头衔，而现在鄂多安呢，他确实想要把它恢复，而且还想要被亲自的被加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土耳其亮剑啊，我们把这个小的这个标题呢取为这个名字，因为呢这件事情呢是由 这个索菲亚大教堂，就是 Hagia Sophia 这个大教堂，这个博物馆改为清真寺开始的。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有注意到这一则新闻，在今年7月10号的时候，鄂多安宣布要把这个 Hagia Sophia 博物馆改成为清真寺，并且呢预定在7月24日举行首次的祈祷仪式。7月24日我们刚才讲了，1922年7月24日是以色列签订是土耳其签订洛桑条约的时候，土耳其建国的时候，所以这个7月24日呢，就是他们今年就是他们90几年的这个纪念日。这个有多大的意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圣索菲亚教堂的照片。这个大教堂呢，最早由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兴建的，大约在第四纪的时候完工。而君士坦丁大帝在统一罗马帝国以后呢，他不但是立都在君士坦丁堡，而且呢，他那个时候就发现说，国内基督教的势力因着他的关系呢，已经逐渐的扩大，已经没有办法像先前统治者一样用强硬的手段来限制基督徒了，所以他就改基督徒基督教为他们的国教。他颁布米兰赦令，给人民有自由信仰基督教的权利，然后就下令来建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大教堂里面曾经放着耶稣墓碑的石块，也曾经放耶稣裹尸布，还有圣母玛利亚的一些东西，所以对于整个的天主教界、罗马教界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一个建筑物。而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呢，从基督教变为伊斯兰宗教的这个场所呢，要等到西元1453年的时候，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军队在穆罕默德二世率领下攻打进了君士坦丁堡，所以在这个之前呢，拜占庭帝国就灭亡了，而穆罕默德二世呢，也就把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把它变为清真寺。但是呢，这个穆罕默德二世呢，他也不敢一下子改得太厉害，因为毕竟那个时候这个天主教教徒还很多，所以他就是呢，在这个原来教堂的这个基础上，在外面加了这四根这个柱子，这四根柱子叫做唤拜塔，就是呼唤人来敬拜的一个高塔啊，他来建立这个，同时把这个教堂里面呢，因为伊斯兰教也是说不可以拜任何的偶像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教堂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天主教的这些圣徒的像啊，有关于这些的东西呢，他没有毁掉，他只是用石灰把它抹上了，所以使得这个教堂里面的这些物品呢，都能够被保存下来。你想想看，所以呢，在奥斯曼帝国的时期，这个圣索菲亚这个清真寺呢，就是他们宗教节日，还有每天五次礼拜，还有伊斯兰教所有这些重要的宗教聚集的时候的场所，直到它灭亡。所以对于整个穆斯林的人来讲，它也有很大的意义，就像在圣殿山上那一座清真寺，对穆斯林的人来讲有很大的意义一样。等到凯末尔建立了这个土耳其共和国以后呢，在1934年，凯末尔把这个圣索菲亚清真寺 改变成为博物馆，然后又耗时了好多年，终于把它修复了，让原本被那些石灰所掩盖的那些基督教的一些壁龛啊、壁画啊、雕像啊，什么都重见天日，开放让世界上的人都可以去到那里看，见证一座可以兼容不同文化的世界遗产。记得他说兼容不同世界宗教文化的遗产，换句话说，基督徒也可以进去看，天主教徒也可以进去看，回教徒、佛教徒，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看参观这个博物馆。啊，可是以色列人就有点不甘心了，可是也没办法。哎，奇怪，中间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直到2005年，保守派浓厚的这个民间组织呢，才开始提出来要求把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这个博物馆再改为清真寺。其实呢，到底有没有这个需要？因为在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对面有一个蓝色的清真寺，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对土耳其人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清真寺，重要性几乎可以比得上这个圣索菲亚清真寺啊。他们在那里可以敬拜他们的神，但是基督徒呢就没办法去到那里。可是他们连这个权利，连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能够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去参加的权利，他们都想要把它剥夺掉，因为他们想要把它拿回去啊。所以这一切呢，不只是象征性的，是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反基督教帝国呢崛起，一步一步的来压迫基督教，压迫以色列的世界。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在2005年他们才开始说要改，一直到今年2020年，在这个之前呢，每一次一碰到纪念周年的时候，都会再度吵起这个话题。但到今年的5月29号，同时也是奥斯曼帝国征服伊斯坦堡567周年的时候，这个话题又被提起来，而这一次呢，为什么会通过呢？当然是鄂多安在中间主导了，他要再度的提醒土耳其人，对他们来说，奥斯曼帝国征服伊斯坦堡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成就，这代表着伊斯兰教的力量打赢当年的东正教，所以因为在当年呢，伊斯坦堡是非常难攻下来的这一个碉堡，所以土耳其呢，历史呢，他们都一直在会强调这一段光荣的历史，所以面对着这个历史胜利的象征，就是他们收复这个圣索菲亚的这个清真寺。所以因为鄂多安这样表态以后，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法院就改变过去的态度，判定1934年政府的决议无效，那马上政府就说要把这个博物馆改回为圣索菲亚的清真寺，管理权呢也由本来的文化观光部转交到政府的宗教部。决议正式出炉以后呢，马上这个第一次的礼拜呢也就定在了7月24号。我们刚才讲了7月24号当天正好是洛桑条约的97周年纪念，是土耳其成功的抵挡西方列强 胜利以后想要整个把土耳其变成这个殖民地的一个独立自由的宣言。虽然外界也认为说鄂多安因为这件事情呢会获得土耳其保守派的这个支持，来帮助他，最近他的声望有点下跌，因为土耳其的这个币值变了啊。但是在反对派的眼里面呢，觉得政府把这个圣索菲亚改回清真寺的举动呢，完全是背弃了当初他们国父凯末尔的想法，只是执政党为了想要巩固国内保守派票仓的这种政治行为，对于维护人类史上这个宗教遗产呢毫无帮助，也对于宗教的融合协和来讲毫无帮助，还可能造成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因为的这个改变呢，他们国内世俗主义的拥护者都开始拥护这个鄂多安了。鄂多安一直拿宗教的操作来操作这个民意，他真的是想要让他的位置能够继续的下去。好了，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土耳其亮剑，这怎么回事呢？就是在24号举行的祈祷会中，想象一下，这是鄂多安批准穆斯林这个伊玛他们的宗教领袖登上这一个大教堂的讲台。世界上的人大概都只看到这个伊玛在这个讲台上的这个讲道，说啊，宗教要和平，什么世界和平，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说，这个伊玛当他在登上这个讲台之前，那个大窗口之前的时候，他手上拿的是什么？他手上拿的是一把象征奥斯曼帝国的国家的宝剑，他登上了这个大教堂的讲台。这是他们的这把宝剑，是非常有历史渊源的。所以当他上台阶，用奥斯曼帝国的剑登上讲台的梯阶，他是不是象征着他们已经征服了基督教？当伊玛在讲话的时候，可以说土耳其的群众全部都疯狂了，甚至于穆斯林的世界其他的地方有很多也跟着疯狂了。他们说土耳其亮剑，他们要把他们的地位在穆斯林中间不断的提高。好，第四个呢，我们刚才讲到土耳其想要控制中东的能源，成为能源管制的这一个枢纽，一个 hub。 这个有多重要呢？我想也不必我说，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能源是关乎一个国家从国防到生产经济许许多多最重要的因素。来看看这个新闻，在2020年1月15号，这个苏俄的普京总统跟土耳其的鄂多安总统两个人签订了一个叫 Turk Stream， 也就是一条天然气管道，从苏俄经过这个海黑海到达这个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在这条线上这样子过来。为什么重要呢？本来苏俄有一条 Nord Stream 啊，是从北边到达欧洲的，但是现在因为苏俄跟乌克兰的关系不好，那个地方有可能断气，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所以他多增加一条，这就很重要了。那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土耳其在这个天然气市场地位的相关的这些新闻。我想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如果你是对末世这个信息有特别的想法兴趣的话，可能会注意这些。2020年1月8号与俄国开通天然气供应管线正式使用。第二个，2020年1月15号以色列能源的新纪元，以色列的天然气开始经过埃及出口。啊，这个也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2020年6月16号利比亚的国民军就是反抗组织，他们说土耳其想要控制利比亚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用一个图来让你知道。2020年7月21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一致通过了下一个年的财政年度，从今年10月1号开始国防预算的草案里面的一则修正案，什么呢？就是其中特别规定要明确和扩大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North Stream 第二号和 Turk Stream 这两条苏俄的天然气的管道项目的制裁。美国受不了了，因为苏俄控制着欧洲的能源。2020年7月30号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表示，在东地中海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许可的这个区域，土耳其呢海洋管辖区，他们会开始进行调查，并且呢争取他们的权利是什么。在2020年8月10号土耳其的总统又说他们要开始恢复在中东地区地中海这个展探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工作。土耳其西呢，我们刚看见由这个管道组成两条，一条是930公里，它穿越黑海的底部，把苏俄的天然气送到土耳其。另外一条管道呢是180公里，穿过土耳其的全境到西部的边境，为的是把天然气从土耳其那边经过伊斯坦堡然后送到欧洲的各国。土耳其西呢这个项目每一年呢可以经过土耳其向欧洲输送31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能够覆盖欧洲东部跟南部这个国家全部天然气的需求，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的。这个将增加俄罗斯以及土耳其对欧洲能源的控制，当然更不要讲说有多少经济上的收益了。那这条刚才我们看的那几条的这个新闻呢，我们看见刚才说第二条，这个2020年1月15号以色列的能源开始要经过这个埃及啊，送到欧洲去，送到埃及去。这个呢是以色列能源的这个图，以色列没有石油，没有石油，但是呢以色列人在地中海里面呢靠近以色列的这个国家附近呢却发现了大批的天然气。这个天然气呢以色列人100年也用不完，数量是这么多的啊！他们给这个天然气的命名呢，那个最大天然气的命名呢就是用一个巨人的名字来命名，就可以知道说有多大。所以以色列过去是大家认为它是一个 贫油国，但现在呢，他们却是成为一个有丰富天然气的国家，他们的能源开始也不再需要来仰赖阿拉伯人的一些脸色了，甚至于约旦呢，现在也开始向以色列买天然气，让约旦里面有一些人很吃味的。那这一个呢新闻呢，就是以色列在1月15号的时候呢，把这个气送到埃及去，同时呢他们跟塞浦路斯还有希腊意大利那边签订了合约，要建一条管道，海底的管道，从以色列的这个天然气输送到塞浦路斯，然后再从塞浦路斯再到希腊的这个岛，然后再经过希腊岛再到达意大利。这条管路有多长呢？总长有1200公里这么长。而以色列的这个天然气呢，估计超过了刚才讲了两个最大的，一个是2380亿立方米，一个是3410亿立方米，所以这个呢真的是大到了以色列人每年用1%，所以他们当然要找出口，而找这个出口呢，他们是先透过建立这个海底的管道到埃及，所以他们现在已经供应埃及的这个天然气，同时也供应了约旦的天然气。那这个已经供应埃及已经有了3年，他们现在呢就是有更大的目标，就是要供应到欧洲去。那这个有多重要呢？你想想看，欧洲跟土耳其的关系好，跟苏俄的关系好，还是欧洲跟以色列的关系比较好？当然欧洲这些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比较好，所以以前要受尽这个俄罗斯人的气，受尽土耳其人的气，如果以后他们可以从以色列那边买到天然气，他们就不必再看土耳其人的脸色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今年应该是去年，欧洲国家想要关闭这个叙利亚难民逃亡到土耳其在往这个欧洲的这条路线的时候，土耳其只讲了一句话，说你如果要关闭的话，我就给你断气，所有的欧洲国家就不敢吭声了。所以就知道说这个能源是多么重要，而土耳其呢一直想要成为这个天然气，或者说甚至于石油能够经过他们那边到达欧洲的这个枢纽。这一条这个天然气管道呢，估计以后每一年可以输送12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到希腊，然后再送到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所以是很大量的。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还是大概5年以后的事情，因为从建开始建到建好，还有5年的时间。而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土耳其呢当然不甘心，所以土耳其刚才我们说有一则新闻，就是利比亚的国民军对土耳其不满意。他们不满意什么事情呢？就是土耳其土耳其想要从土耳其到利比亚之间，他们要建立一条经济联盟的防线， 他们想要透过这个联盟的防线呢，阻止以色列天然气输送管的建立，或者呢，就算是没办法阻止他们建立呢，也希望说逼着他们能够向他们买过路费，这样子呢，他们也有收入。而利比亚的国民军呢，他们就透露出这个还在协议中的这个事情，所以让土耳其的这个目的呢，野心呢又曝光了。还有我们刚才讲，土耳其呢也开始在塞浦路斯以北跟土耳其中间的这一块地中海的区域内，开始跟塞浦路斯共和国要联合来开发天然气的转探探测的工作啊。而我们也记得刚才我说，将来这个北方的王下来攻击的时候，说在海岛那边会发生火灾着火。想想看，如果在海上有很多这个钻油气的平台，如果打仗的时候只要一颗炸弹，那边就会起火了。因此呢，在这几则新闻里面，我们归根究底看见，就是土耳其想要成为欧洲能源供应中心的这个枢纽，只要他把这个开关一开一关，就可以控制欧洲的这些国家。他们正在向往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这个荣耀的美梦。而厄多安本人呢，他自己就想要成为一个由哈里发为他加冕的苏丹，一个独裁者。好，这是这些方面的。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土耳其呢开始扩张他们的领土，他们攻击库德族，他想要提高他们在穆斯林这个哈里发的地位。在2018年1月12日，我们知道在中东叙利亚那边，大家击垮了 ISIS 这个伊斯兰国以后呢，美国呢突然不顾战争时候的伙伴这些库德族的人的生死，在跟土耳其达成默契以后，从库德地区撤军。土耳其立刻就在第二天就宣布啊，有一个橄榄枝的行动，要进攻叙利亚境内库德族控制的区域。我们看见库德族在这边，他们有一大半在土耳其啊，大概三分之一在伊朗，还有另外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是在叙利亚的境内。库德族呢，他们始终是生活在这个中东的一个游牧民族，现在大概有3000万人，他们是在全世界没有国家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说他是少数民族吗？他有3000万人，但是他是唯这个在没有国家的这个民族当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当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库德族也很想要成立一个库德斯坦这个国家，只是呢当初凯末尔在签订这个洛桑条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要求，就说不可以有库德斯坦这个国家，不可以有这个国家的建立。那些胜利的国家的这些国家呢，为了要让这个条约赶快的通过，大家开会已经很久了，就同意了凯末尔的这个建议啊。当然这样子的结果呢，两边都不高兴。土耳其到今天呢，仍然是认为库德族把他们国家的一部分强占了。库德族的人当然是更加的认为说，你就是我们建国的障碍，所以两边人，你讨厌我，我也讨厌你。所以在2018年，当这个 ISIS 战争结束以后呢，土耳其为了要巩固自己的领土，也要扩大 一点领土，他就打进了叙利亚的境内的库德族的地方，他们要建立一个32公里的这个，他说是安全带，那事实上就是他要占领这一部分的土地。这样子他将来在领导穆斯林国家的时候就可以更有分量了。那我们刚才在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讲说，在末世的时候神来会打落这个北方下来军队左手的弓，事实上左手的弓呢，这个是有缘由的，因为对于伊朗呢，他们一直在讲说伊朗他们有一个什叶派的弯弓，这个什叶派的弯弓呢的位置呢，就是从伊朗经过以前古时候的巴比伦、伊拉克，然后经过叙利亚，然后到达黎巴嫩。为什么说它是什叶派的弯弓呢？因为就是在这一条这一带上面呢，什叶派的基督那个穆斯林呢是占绝大多数的，逊尼派占穆斯林总人口的 90%， 什叶派只有 10%， 但是什叶派的 10% 呢几乎都大部分都落在这一区内，所以他伊朗说这就是我们的弓箭，这就是我们的弯弓。那记得我们刚才说在以西结书第39章第3节说，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箭。啊，这个箭呢指的可能是俄罗斯的军队，但是我们不管，就是说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好了，在2017年9月23号的时候，我讲了天上的大异象，那是启示录中第12章所写下来，在天上所要星象所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如果启示录是按着时间来写这些事件的先后顺序的话，那么12章完了是不是就应该是13章呢？当然这一点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根据学者的研究，有人讲说是，有人讲说不是，所以这些不同的见解。但是只要说如果有可能是按照时间顺序的话，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来看一看启示录13章所要发生的事情呢？启示录13章第一开始就是在描述这个海中兽的出现啊，我们来读一下。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十角上带着10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12个月。所以无论有多少的人猜这个海中的兽是会由罗马天主教会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天主教会没有实际的兵权。那他们就说好，那不是教会，那就是猜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在欧洲的这些国家 历史上有太多的人在猜这一位敌基督到底是谁，有说过拿破仑的，有提名希特勒的，有说墨索里尼的，有说埃及的萨丹胡塞的，有说埃及的萨达特的，有说伊拉克的萨丹胡塞的，还有甚至于现在有说现在法国的总统马克宏的，还有另外的一些人都曾经被点名，但是他们也许是某一个时间是，但是我们必须要再看清楚圣经上的这个事实，就是圣经中呢所说的大海指的就是地中海，从来没有说到其他的什么大西洋、太平洋、里海这些，讲的海就是地中海。这从海中上来的兽呢应该就是在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国家，而且论到以色列的敌国呢也从来没有超过地中海沿岸的这些以外的国家。如果这只兽有十头七脚，我们刚才讲了厄多安他在接见巴结这个游击组织的头的时候，站在那个台阶上找了16个人代表过去他们土耳其的16个帝国，然后16加他们现在1，是不是就17？有7个有亵渎的名号，其他的10个没有讲。有没有可能是过去的6个帝国是由穆斯林或者是由异教徒所建的，他们是亵渎神的，他们特别去找16个，是不是他们也晓得圣经上是怎么说的？16加1加上现在的土耳其，是不是刚好满足十头七脚的预表呢？所以会是厄多安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就要说那日子就很近了。但是也有可能不是他，为什么？实际上各国很多人并不喜欢厄多安的。昨天记者挖出一条新闻说，美国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去年12月的时候曾经公开讲过，如果我当选总统我就要厄多安下台，这样子赤裸裸的美国政府要去干预其他国家的政府，把国家的领袖拉下来，过去不是没有做过，像吴廷琰都可能是这样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这样子公开赤裸裸的这样讲。这一点当然厄多安会很不满意的，其他的人也说啊，最好赶快把这一条新闻能够删掉，或者找一个补救的办法。所以如果厄多安是敌基督的话，那时间就很近了，如果他不是的话，我想也很可能是属于他后面的继承人，因为毕竟土耳其会在哈里发世界，他们想要发扬哈里发的精神，建立哈里发的宗教世界的时候，土耳其是最有可能作为领导的。沙特阿拉伯跟伊朗是另外两个候选人，但是看起来土耳其有能力跟伊朗建立关系，伊朗呢不见得有能力，而且伊朗跟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非常的不好，看起来最有可能的还是土耳其。我要说的是啊，就等事实证明一切了，当我们这个里程碑，时间的里程碑再往前再推一点的话，我们也许可以看得更明白。但现在呢， 就留给大家去想，去也请大家去注意接下来新闻的发展。今天的时间只够讲这一方面，其他的我们下一次再讲，下次再见。在结束之前呢，我来讲一下，这个是一个 The Return 这个 organization 他们所发起的，今年9月26号要在华盛顿 DC 的 National Mall 那边有一个聚集，为全世界为美国祷告，因为这一天也是世界祷告日。昨天晚上呢，距离那一天还有41天，所以今天呢就还有40天的时间，距离那一天。他们希望有很多人能够参加，所用的经文当然就是在历代志下7章14节。那他们这个 movement 呢是会在18号就开始，因为18号是以色列的新年吹角节，是5781年的开始，所以他们聚集从18号开始，26号是高峰，到28号，10天的时间。28号是赎罪日，所以在他们希望在9月26号礼拜六的时候，大家可以聚集在美国的 The Mall 那边，能够有一个祷告。如果你能够去参加，请务必做好防疫的措施，因为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千万要小心。如果你不能去现场参加，我也鼓励你在那一天能够 register 去注册参加，看他们这个现场的实况的秀。这个是一个鼓励弟兄姐妹们都可以参加的。下一个呢是鼓励弟兄们参加的，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生命和灵粮堂的点燃灵火呼求复兴的特会，是一个弟兄的特会，同样是在9月26号那一天，但是是我们这边晚上的5点钟开始啊。那我现在呢请我们的同工放一下刘同牧师的这个 promo 的这个影片。
起来做头，是属灵的头，抓住神所给我们的权柄，在这样一个时代为神兴起，我们就看见仇敌就要退去。
祝福我们的妻子，让她能够身体健壮，灵魂兴盛。
我们向你呼求，要加倍的赐给我们年轻的一代。
那灵就活过来了，只有圣灵的恩膏能够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神要我们做的事。仇敌虽然厉害攻击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多少的神迹奇事在今天这个世代，我告诉你，人们不但要听见神的真理，人们更是要看见神的大能。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刘同牧师。在今年的9月26号，我们准备要举办一场北美灵粮大家庭的弟兄恩膏祷告大会。为什么要呼召弟兄呢？因为弟兄们在家庭中代表属灵的头，弟兄兴起就是全家兴起，全家兴起就是教会兴起。我们相信借着同心合意的祷告，必然能够改变属灵的天空，并且翻转现今的世代。特别是当我看见现今的美国正在一种空前未有的强大黑暗势力笼罩之下，很多弟兄告诉我， 这次仇敌的攻击好像已经打到自己家门口来了，我们不能不起来征战。我就想起在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十四节的经文中，尼希米向当时以色列百姓说，不要怕他们，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所以要在这个呼召弟兄们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起来同心合一的祷告，要为着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城市以及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要借着祷告推开黑暗权势，迎接复兴降临。也因此这次弟兄恩高祷告大会的主题就是点燃灵火呼求复兴。我们邀请全北美灵粮大家庭的弟兄们一起在网络上加入我们的祷告会，到时候往北到加拿大，往南到墨西哥，往东到纽约，往西到美属萨摩亚，一共涵盖8个时区。所以我们才把祷告会的时间定为是美西时间下午2点，那个时候是美属萨摩亚的早上10点，也是美东地区的下午5点。我们期待那天将有1000人上线同心合一的祷告，期待你也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你可以有2种报名的方式，第一种上我们教会的网站 rolcc.net 报名，第二种是在手机上先下载 ROLCC Social 的 APP， 然后点击我要报名，里面就会有弟兄千人恩高祷告会这一栏，再点击你就可以完成报名。我相信这不但会是一个历史性的聚集，也会是一个影响历史的聚集，你千万不可以错过。愿上帝祝福你。
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啊，我就想到说这个礼拜我们的读经会读到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有一个特点，就除了诗篇以外，只有哈巴谷书中间有出现过3次希拉这个字。希拉在诗篇里面，停下来想一想，在音乐里面好像休止符一样。在疫情已经发生到现在这么多的时间里面，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在疫情里面，我跟神的关系，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跟上司、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有没有进步？我们能不能够像哈巴谷一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粮，圈内也没有羊，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我们会这样吗？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内好好的思想，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主耶稣，谢谢你，你是要再来的君王，你所命定的事没有人能改。虽然你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你要再来的日子会一天一天的跟进。主啊，就算你不来，我也要一天一天的跟进去到你那里。所以主啊，帮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最近的生活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更爱你，让我们能够更爱世界上的人，让我们中间没有纷争，没有批评，没有指责，让我们所想到的只是亏欠，在爱里面亏欠，在传福音的事上亏欠。帮助我们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谢谢主，也求主你保守弟兄姐妹们出入十分的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